音第六章，没有圣经的去看我们的程序单，我是希望你们有圣经，因为等一下有几处的经文我会特别的要仔细的读，如果有圣经的话就有，你可以自己看，那我也读给你们看。好，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的30节，今天到44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方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众人再一次的在主日的清晨来到你的教会，我们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我们现在要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敬拜你，因为你的话语必定在天，永不更改。你要我们听见的人就去遵行，那就是蒙福的。你今天要把你这个福分赐给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听到你话语又去遵行的人，愿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主耶稣是恩典的主，为我们的生命要摆个筵席，愿我们蒙福的人能够来与主一同的享用。神啊，我们也相信有一天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去赴羔羊的宴席，让我们去赴羔羊婚宴的人是一群蒙福蒙恩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的人都有份。愿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今天的这段的圣经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即使不信主的人都曾经听过，都称为是5饼2鱼的故事。5饼2鱼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非常特别，是因为在圣经的4本福音书中，这是极少数同时都有记载的。当然4个福音书的作者可能有用不同的角度来写，当然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那马可福音是彼得告诉马可的， 那彼得当时就在场。那这一段的故事呢，是在马可福音书中用的是最多的篇幅，就是比其他的另外三本福音书用的更多的经节来描述这个五饼鳄鱼的故事。然后呢，在这个事之前呢，我不妨我就念一下其他的福音书对同一个故事的描述，希望对我们大家都有点帮助。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就打开；没有的话，就听我念。马太福音14:13-21是这么的描述，就是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旷野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马太福音有强调就是治好他们的病，马太福音没有提到就是教导他们。就天将晚的时候呢，门徒就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间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就说，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这是都是类似的话，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所以根据马太福音的话，是5000，是男人有5000，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妇人跟孩子，所以加起来可能，如果一个男人有一个太太一个孩子，就加起来可能15000个人，好，是很多的人。那马太特别强调说还有妇人跟孩子。然后路加福音9:10-17是这么说，使徒回来呢，将所做的事就是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座城的名字叫做伯赛大。所以路加有强调那个地点。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所以路加不仅有提到耶稣向他们讲道，也提到医治他们的病。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来就对耶稣说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的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个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5个饼2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坐下。耶稣就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都吃了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非常类似的，可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到了约翰福音6:1这么说，因为约翰福音是很特别的一卷书信，跟马太、马可、路加是有点点不太一样。马太、马可、路加被称为是类辅的福音，是类似的。那约翰福音也记载了这件事情。他说，这事以后呢，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与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强调是在逾越节的时候。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 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约翰福音强调说，耶稣好像给他的学生腓力做个考试，问他说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腓力就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叫安德烈的，对耶稣说，这里有一个孩童，一个小男孩，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这是这个孩子的午餐，他都愿意拿出来，只是呢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很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这里说到6章12节，说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了。这是约翰福音很特别的一点。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所以很多都是类似的，可是又有一些不太一样。那我今天只是想从马可他的所知道的，因为是彼得告诉他的，来看这个5饼2鱼，来看耶稣为众人摆设筵席这个故事。再从这个神迹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耶稣是往往都是主动的，这个是往往都是耶稣的大能，因为他就是神，从无中造出这些东西来。当然不能说从无中，是从5个饼2条鱼，可以英文叫 multiply， 可以一直的制造出来，创造出来。这是唯有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可以做出来，不是任何人可以仿造的。要借着这个故事呢，再一次把耶稣人子的身份能够证明出来。我们今天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第一个呢，我们看看这个筵席呢，或者是宴席呢，发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在什么背景之下这件事情发生了呢？从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门徒们工作完的时候，是他们非常需要休息的时候。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门徒使徒就聚集在那里，把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都告诉了耶稣。在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使徒。马可福音，你如果查遍整个马可福音的话，马可福音不轻易讲使徒这个字的，因为马可福音称这12位门徒使徒呢，只在这个地方。意思是说，前面都讲这12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现在讲到是使徒。我们要了解门徒跟使徒有很大的分别。门徒的意思就是说是学生、学徒的意思。使徒呢是一个代表，就好像大使一样，是一个使者的身份。在前面耶稣差遣这12个门徒、12个学生出去传道、赶鬼这些事，他们都去做了。等到回来的时候呢，马可福音就把他名字改称为使徒。就是在这个时候，就说他们完全的顺服了他们的主，代表了主出去做了很多的事情，传了很多的道，他们现在回来，他们的身份就改变。这是这一群人工作完之后需要休息的时候。 那马可福音我们都很了解，是描述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一卷书信。仆人不应该讲太多的修行啊，因为那个时候的仆人可以要做到死的，仆人很少要休息的，主人那种爱仆人到地步的话还可以叫他休息休息。所以当我刚刚读了所有的福音书信提到这个故事中都没有提到要休息的，就偏偏是这一本讲仆人的书信，耶稣体恤他的门徒他的使徒工作的繁忙到个地步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的时候，耶稣不只是我们经文看到耶稣连续众人，可是耶稣先连续了他自己的学生或者他的门徒或者是他的使徒。所以耶稣主动地说，你们跟我暗暗的偷偷摸摸的来到一个旷野的地方，你们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我相信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像这些使徒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传了这么多伟大的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会很英文叫 hyper， 我们会很兴奋，吃饭啊睡觉都忘了。可是我们的主耶稣知道，如果没有适当的休息，我们的工作会有限制，我们工作的效果会有限制。所以主耶稣常常在马可福音强迫他的门徒退到一个地方，到旷野去歇一歇。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常常非常的忙碌，忙到非常的盲目，如果你去查了忙到忙盲目，最后变成到非常的迷茫，同一个字。这门徒是非常的忙碌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可是耶稣说你们要休息，免得你们盲目了，免得你们被你们所做的工作所传的道呢，把自己的眼睛都弄瞎了。最后很可能到一个地步，你们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呢，都非常的迷茫了。所以这一个筵席的发生的背景，首先是门徒工作完了，需要休息的时候，耶稣就为他们摆设了筵席。你知道筵席是我们去享受的时候，是我们不需要去辛苦做的时候。然后这个筵席发生的背景不只是针对了门徒，还针对了众人，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呢，这些人生命实在是空虚啊，他们是需要被人来喂养的时候。当时以色列充满了法利赛人，充满了祭司，充满了文士，可是那一群人他们只知道喂养自己的肚腹，他们却不知道喂养神的百姓。因此这些神的百姓生命空虚，当他们看到使徒的做的神奇事情，听到使徒传的道呢，他们这个空虚就忽然找到了一个希望。所以他们一听一看见做的事，一听到他们所传的道，圣经告诉我们就从各城步行跑到那个地方，他们叫做后发先至。他们看到耶稣他们坐船走，他们是晚的，比较晚出发的，却比他们早赶到。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先赶到了那个地方。唯有一个对生命充满空虚的人才需要，才会这个样子。他们需要有人来喂养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为他们摆设了筵席。 事实上这件事情是神早就在旧约以西结书有这样子的预言，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务必要打开以西结书的34章的第1节到第6节，没有的话你就听我念。神的话就临到了以西结，以西结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西结书34章的第1节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神借着以西结在100年多前就做了这个预言，也许是当时以西结的时候的牧，就是说神的牧人就是这个情况。可是到了耶稣的时候，这个情况是更变本加厉的发生。所以这一群众人呢，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们渴慕神的话。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为他们摆设筵席。那当然，这个背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门徒工作，他们真正工作的一个开始，是他们需要学习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会发现，耶稣会在每一个状况之下呢，教导他的学生门徒，也教导今天你跟我。什么情况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情况，如果发生在你我身上的话，我们会跟这群门徒的反应都是一样的。怎么样呢？这些门徒首先给耶稣一个提议，是合情合理的。他们跟耶稣说，天已经晚了，这是个野地啊，请你叫他们离开吧。这是合情合理的。要是你我今天也是这样子，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讲晚一点的时候，我们同工就会说，哎呀糟糕，今天可能午餐不够，早点结束，叫大家打散回去各找东西吃。我们也会这么说的，门徒也是这样子，天都要黑了，那个时候又没有汽车可以开夜路，那个时候在旷野也没有什么灯，他们要摸黑的到各个乡村去找吃的，找到的时候人家店可能都关门了，他们就挨饿受冻。所以门徒他们的功课是说，这个状况我要怎么处理，合情合理，耶稣散会解散，早点叫他们离开，道讲的短一点，时间到了，合情合理。可是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针对这个耶稣跟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呢，门徒又说了一句话。门徒说的这句话我们中文看不太出来，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就这句话。事实上呢，这一句话呢，它原来的含义呢是怀疑的含义，也就是说带着嘲笑藐视的口气，也抱着一个不愿意去遵守的意思。有一本英文的翻译呢 翻译的非常的深入啊，那个叫做 NLT New Living Translation， 我就尽量把它从英文再翻成中文。我先念英文一次哈。他说英文是这么说 ：But Jesus said, "You feed them with what they ask. With what we have to work for months to earn enough money to buy food for all these people." 意思是说，耶稣说，你们给他吃，给他们吃。门徒说，拿什么 ？With what？ 你开玩笑，拿什么？我们就是必须去打工好几个月呢，我们才能够赚够钱买东西给这群人吃。这些 all these people 只是来吃的。With what？ 所以原文意思是这样子。所以门徒呢还在学习，他对他的老师给他们的使命说给他们吃呢，他们就立刻一个挑战性的疑问说：拿什么？二十两银子，五个饼两条鱼，拿什么？结果我们看到了呢，这个门徒毕竟还是学到了一个功课。他们虽然合情合理的提议，挑战性的疑问，他们最后还是从头到尾一直顺服的服侍。所以当耶稣说叫他们众人一般一般的坐在青草地上，他们就叫他们坐下。耶稣拿着五个饼二鱼分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照样分给。最后耶稣说把零碎收拾起来，他们最后还收拾起来。他们从头到尾，人家这群人吃完了麻麻嘴回去了，他们还收拾结果。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教会，比如说过年过节请很多人来吃，人家客人来吃完就走了，同工还得下来收拾善后。他们也是这样子，他们就彻底学习到在筵席的前在筵席的后，他们从头到尾的服侍。这个是这个筵席所发生的背景。这个时候可是这个筵席发生呢，能够发生还是有一些隐藏的我们看不到的动机。我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从门徒看到什么，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门徒只是看到是工作，只是看到人对他们的要求。所以门徒跟耶稣说的时候是说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所传得到，所以门徒强调的是工作，他们没有告诉耶稣说多少人生命得到改变，多少人得到了医治生命改变都没有提到，只是说我们做什么事做了教导什么。所以门徒往往只强调工作，因为他们只看到工作上的需要。可是耶稣不是这个样子，耶稣一出来他看到的是人的生命，看到人生命背后的那种渴慕，那种需求。耶稣看到的这一群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心里就动了慈悲的心，就怜悯他。门徒没有看到，门徒只注重工作，耶稣重视生命。耶稣知道一个羊没有牧人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他们真正的需要是要有一个牧人来带领他们。耶稣是这位好牧人，就把这群羊带到了青草地上，把他们一个一个安排坐在青草地上。耶稣不只是带领他们到了青草地上，耶稣还保护他们，为他们说话。因为门徒说把他们赶走吧，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耶稣就立时成为这一群人的一个保护者。 那耶稣不只保护了这群人，耶稣还亲自的来喂养他们。很奇妙的，耶稣知道喂养是什么是最重要，因为当我们肚子吃饱了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饿。所以耶稣第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路加福音是说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耶稣知道这群人虽然肚子有需要，可是他们最重要的是心灵上的需要，耶稣立刻开口教训他们。耶稣看见人的生命的重要，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带领他们，成为他们的保护者，保护他们，成为他们的老师，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事实上这件事情呢，耶稣看到人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了。事实上这件事情早就已经有预言了，这是件事情早在摩西的身上就发现。摩西呢，你如果有圣经打开民数记27章，你要翻得快一点，不然我就念民数记27章，讲到当他们快要进了应许之地之前，神就跟摩西说，你要上这个亚巴林山看这个应许之地，可是你看完之后你要归到你列祖那里，因为你跟你哥哥都犯了罪，违背我的命令，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当民数记27章15节的时候呢，摩西知道他所盼望的应许之地他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进去，因为摩西是以色列人的牧者，当时，所以呢，摩西就听到这件事情很伤心。这下可好，我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现在我不能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那他们在应许之地将怎么办呢？摩西就对耶和华说，民数记27章15节这么说，愿16节，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另一个人来治理会众，17节，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摩西心里想到，我牧养这群悖逆的羊40年，他们需要一个牧人继续的牧养他们，否则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要失散。当然神就说为以色列人选的叫约书亚这个人物。你要了解约书亚的希腊文就是耶稣，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的希腊文就是耶稣，所以耶稣是新约的新的耶稣亚。神早就说我有一个叫做加许瓦的，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做他们的牧者，他们就不会像羊没有牧人。所以你要了解这一段经文不是我们吃吃饼吃吃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一个牧人，大牧人就是耶稣，是摩西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向神祈求的，到了时候满足，这个牧人就来到了这群人当中。这一个牧人是神所立定，然后这个牧人怜悯这群羊，所以呢，这个宴席背后所隐藏的，告诉我们门徒所看见的跟主耶稣所看见的是有极大的不同。 希望我们能够从中间也学习到，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都是工作，都看到人家要什么，要这个要那个。我们有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看到人生命的重要？因为生命是重于工作的，因为工作永远做不完，可是生命是宝贵的，在神面前看圣灵的使是宝贵的，所以生命太宝贵。那从这个故事呢，我们不只看到了发生的背景是怎么样，背后隐藏的这个动机，我们从这个简单的故事中，我们要领取也可以学到一些的教训。这故事告诉我们说，往往一个筵席，神在你我生命摆设的筵席，往往是从我们有的开始，往往从我们有的开始，意思是说你我要以我们现有的满足开始。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更多的人更有的人比，可是神给你我的足够，以你我的现有的满足开始。所以呢，耶稣叫他们把五个饼两条鱼带来。如果耶稣可以从五个饼两条鱼喂满喂饱就在五千或一万五千的人，耶稣也可以不要用五个饼两条鱼，对不对？有什么差别？这可以无从造有的。所以耶稣往往要你我看到我们手上的什么，不要我们手上没有什么。你我手上其实像那个穷寡妇的那两分银子，在神面前都宝贵。你我生命中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一定有的。所以这筵席的开始，我们必须从我们有的开始，而不是从我们没有的去开始。这个五条五个饼两条鱼是你我都有，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个孩童先拿出来？如果他不相信有神迹的话，他想说哇，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是我的啊，我妈妈给我的午餐，我拿出去大家分，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分到怎么分。他把有的给出去，神也是要你我把有的给出去。你我不愿意把我们有的开始的话，我们享受不到筵席，我们就在那边啃我们的五个饼两条鱼，自己啃别人也吃不到。所以呢，你我要学习，神往往是要我们从我们拥有的开始。很有趣的哈、哦，这个是题外话。这五个饼两条鱼很有趣，五个饼两条鱼呢，有人说五个饼有象征性，是代表摩西的五经；有人说这两条鱼是代表旧约的诗篇跟先知书。如果我们这样子说的话，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就是包括了，几乎包括了整本的旧约。你要了解，当时的人没有新约，他们只有旧约。意思就是说，我们拥有的神已经在他的话语已经给了我们，我们不需要到他的话语之外再去寻求。因为耶稣曾经复活之后对门徒说，这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指责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意思说，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已经丰丰富富的给了你跟给了我，我们有没有从他的话语开始，还是我们从其他的东西？ 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说，神的话我们不能加添，不能减少，因为神的话已经完全了。五个饼两条鱼，神已经给了你，跟给了我。我们也可以同时学到一个教训，就是虽然从我们拥有的开始，我们愿意摆上呢，之后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完全要仰望神的供应。所以主耶稣拿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就望着天，因为他知道，在人看来这也是五个饼两条鱼，在人看来那边有五千一万多个人，不可能的，除非天上的神供应，否则是不可能。所以呢，他完全仰望神的供应。在这里有一个很美的图片，我们中文很难看出，就是当耶稣说你一般一般的坐下的时候，这一句话还有后面一排一排的呢，有故事。一般的一般就是说他啪，耶稣不要乱名，你知道吗？比如说啊，开饭的话，大家就争先恐后来抢了啊、哦。你要一万多个人争先恐后，这都不知道怎么分了。耶稣说：“你们先什么？有次序，一般一般的是说他们是用来描述参加筵席的，不是难民吃饭的哈，是他们。”神已经为他们摆设筵席，一般一般的坐下，不慌不张，足够的。前面有的来的也有，后面的也有，不像我们这次去 CRC 晚到的人都拿不到东西吃哈、哦，这大家都要越早到。那可是他说，哎，不慌不忙，一般一般的，一般一般就是说很有次序的排好。他们说这排就好像筵席中，就好像我们今天主日学的桌子是排成一个 U 型的，因为你排成一个 U 型的时候，一般一般的排的时候，门徒可以从外面也可以从里面去服侍人，不是一个大杂烩啊，所以很有次序的，一般一般的，神的供应也是有次序的，所以在一般一般的坐下的时候，然后他们是一排一排的。一排一排的，他们是用来描述花园花圃，你种花圃的时候都是一格一格漂漂亮亮的。所以当彼得那天看到的时候，他看到的时候说是，因为耶稣看到的他也看到，这一群人在山上像一群羊一样零零散散的找东西吃，可是在主耶稣的吩咐之下，这一群羊呢一群一群的做得好好，因为神的宴席要开始。一个一般般讲到安排的次序，一排一排的是描述这个色彩的美丽，就像一个花圃一样。有人说当时以色列的人穷人穿的衣服呢，颜色不是很多种，可是他们可能有补丁，东补西补。你可以想象有五千人一万人在一个青草地上的时候，那个图片是什么样，所以这个图片一直在彼得的脑海里。彼得可能不是想到那五个饼二鱼，他想到这一群人在神的供应之下一群一群的做的有有持续。这是马可福音特别的地方，一般一般的，一排一排的坐在什么青草，别的福音只讲草，可是马可福音说青草地，让我们想到什么？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所以耶稣的搭牧者让他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享受这筵席，就像我们百读诗篇二三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耶稣大牧者为这群羊摆设了筵席，结果耶稣把饼望拿着饼望天祝福，拨开了地，他们每一个都吃饱，饱足很有意思， 饱足，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所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同一个词。所以这一群人生命渴慕，从各城各乡跑来，因为他们饥渴慕义，神说这种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饱足，他们都要吃并且吃饱，这是神的供应。最后我们要学习到，我们生命从我们的有的开始，我们仰望神的供应，最后呢，我们生命中的东西不可浪费。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把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那有解经家说，十二个篮子是代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因为当时呢，这种状况之下，大部分都是以色列人，所以呢，十二个是代表福音筵席是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预备的。当然也有更深的意义，其中一个很可能是因为有十二个使徒，每一个人都拿一个篮子，可能是神给他们工作的一个奖赏。因为这个故事的开始，这个十二个使徒做完了工作呢，连吃饭都没有功夫，可能吃饭的东西都没有啊，食物都没有。可是这故事的结束呢，神已经为他们预备好，每一个人有一个篮子的食物，已经为他预备好，明天的食物都预备好。可是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不可糟蹋，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神给我们的剩余的呢，我们不可糟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有余的生命，可是我们的生命绝对不是浪费的生命，因为任何浪费神给我们的资源呢，绝对不能荣耀神。所以求神帮助你跟我，愿连主耶稣可以将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5000到10000多个人，他还在乎那些零零碎碎的吗？他随时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可是他告诉你跟我，绝对不可浪费，免得糟蹋。那你我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你我的生命能不能享受神的筵席？如果你我不能从我们拥有的满足开始的话，整天在想那个筵席的话，很困难。那你我有没有想到，我们虽然有的有限，可是我仰望神会丰丰富富的补满我的不足。当神补满你我不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不可浪费？就求神帮助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祷告。